一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至二十六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间到了。”愿你荣耀你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光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第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读经到此。今天早上我们有本堂汉阳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的这个最后一堂的这个变故中的保护，我们把时间交给汉阳传道。
弟兄姊妹们，今天的讲道大纲夹在周刊里头，所以或许你们可以来参考啊，来参考。感谢主，我们已经来到这楼房上的讲章的最后一堂。我们下周开始呢，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认识启示录啊。往往我们谈启示录的时候，很多人不敢碰，也不敢谈，因为可能很争议性很多。不过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从七间教会的角度来认识启示录。当约翰写信给七间教会的时候，他是写一封信给七间教会，这封信的名字叫启示录。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从以弗所教会的角度来认识启示录，从老底嘉教会的角度来认识启示录啊。所以这是从下周开始，我们会一直讲到年末啊，这是下一个系列。不过感谢神，我们来到这个系列的时候，原本是六堂的，我把它变成五堂啊，这样我们可以把启示录在年末的时候讲完啊。所以这第五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我们主做了一件事情啊。你可以说，哎呀，那刚才永坚执事讲的就是一个祷告，对吗？其实这个祷告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啊。这个祷告，神学家说这个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The High Priestly Prayer of Jesus Christ. 所以这个大祭司的祷告是一个服侍人的祷告，他为了服侍我们。你要看一位服侍的主的话，你看这位服侍的主在临死之前，惨死之前，他在做什么？惨死之前他为我们祷告。有点人讲个笑话如果我访问大家，我们做一个网上调查，匿名的，你要怎么死？可能80%-90%的人说最好晚上今晚睡了，明天起不来就是了。对，经常有人告诉我就是这样死最好了，千万不要什么急诊室啦，插个20个管啊，在我这样最后折腾这人纠结90天才去世，哇，死之前还要这么痛苦。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你和我的愿望，对吗？不过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愿望，因为他知道他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这在他身上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死亡，他的死亡真的是惨死。如果你是惨死的话，你会怎么祷告？你知道明天你要惨死了，你怎么祷告？可能你会跟神说，神啊，少痛一点，少变一点，少变一点，那个钉少钉浅一点，不要钉这么深，痛死我了。不过当你看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在为谁祷告？他在为父神给他的子民们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他知道说这个变故要来了，这牧人被 杀死的时候，羊群就要散了，当羊群散的时候，变故改变就会来，挑战就会来。所以我们的主就开始说一件事情很重要，我要服侍他们。怎么服侍他们呢？我要他们祷告。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神，主，我们也会爱我们的神他自己惨死的时候，他仍然想到我们，他顾念到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是一个困难的生活，他顾念到当他离开的时候，这许许多多的变故，人际上的紧张，这环境的改变，甚至社会的排斥，主，一个一个的都会来。所以因此我们的神爱我们， 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仍然为我们祷告，他顾念我们，他来到父面前，他为我们祈求。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这里，我们享受，我们享受我们的主为我们做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当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三个月的基本训练 BMT 啊，三个月完了过后啊，我们就兴致勃勃，不知道会被派到什么单位去啊，什么部队里头去，所以我也被派到那个部队，那个部队就是续兵弟兄在的部队啊，他是我的前辈啊。不过谁知道这个部队呢，他有一个特征，他们很讨厌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第一天我到部队的时候，他们就叫我抽基督徒，而且是用福建话讲的，抽基督徒，抽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怎么这个地方这么恨基督徒的？基督徒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这么讨厌他？所以当我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就想起什么呢？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他在福音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他说：“人若恨你们的话，要记得，要知道，恨你们以先，他已经恨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在我们的主离开之前，我们的主在告诉他门徒们说：“我一离开的时候，你和人的关系会是很紧张的，世人会恨你们，甚至你们的环境呢会充满了变故，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今年去年的环境充满了变故，充满了很多的变故。如果你在十年前访问邓牧师的话，牧师你可以想象一天，我们手不用握诵读新歌，两手空空看着荧光幕的诗歌词吗？牧师说不可能的，这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你告诉牧师说我们以后来教会奉献啊，拿手机扫码，他说甚来大堂就要把手机拿一片，还看什么手机，扫什么嘛？我们那时候是连奉献箱，这两个奉献箱都是新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告诉牧师说，牧师不好意思啊，你今天温度37点多，不能来教会，今天伟王牧师代替你来讲道，他根本不能相信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变故很多。在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充满了变故。在这变故当中，我们其实在这系列里头，我们学习怎么应变。如何的应变呢？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变故的道路当中，我们的神指教我们说，在这个变故 道路当中，我要锁定我要做的事情，两件事情，还记得吗？第一件事情是，我要锁定在这个变故当中，我仍然要荣耀神，我要尊重神，我要听从于神。在这变故当中，我仍然要相信神。是的，这个整个世界很乱，乱糟糟的时候，我仍然要相信神。今晚我们有这次礼拜，昨晚也是有。如果你认识雅娇姐妹的话，你去探访她的话，其实你发现她的生活环境不容易的。你访问她的外孙的话，在这里没有一个少年人是这样的，有一杯三合一的一包买咯。请问在这里的青少年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一杯麦乐谁喝？谁分两天喝啊？一包的三合一的麦乐，谁分两天喝？为什么要分两天喝呢？因为经济拮据。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充满变故。在变故当中，你认识这位姐妹的话，这位姐妹她锁定了，她锁定在这个变故当中，她没有埋怨，她仍然荣耀神。在这个变故当中，她仍然相信神为他预备，虽然物质上东西不多，不过他相信什么呢？这是我的神为我预备的，我存感谢的心来领受。这是一位美好的见证的一位姐妹，她知道在变故当中道路应该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一样，在这个变故当中，当我们要做这两件事情，这是很难的事情，荣耀神很难，相信神很难。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差派在这变故当中给我们一位高手，这位高手就是圣灵，这位保惠师，这位高手要陪伴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这位高手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我们苦难当中的时候，他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事情，让我们听到圣经的话，借着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提醒我们。从人看来，这变故来的时候呢，是绝望来，不过从神看来，从耶稣基督看来呢，这个变故来的时候是盼望来。 为什么我们说盼望来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这个变故当中啊，旧约的诗人会说，在这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在这炎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像树栽在溪水旁，在这炎热的时候，我们都要结果子。那你会问说，哪里可能结果子呢？可以，能结果子，因为我们是连于耶稣基督那枝子。当我们连于这耶稣基督这葡萄树的时候，我们要得着生命，这丰盛的生命能帮助我们来胜过苦难。所以那时我们谈到在变故中的丰盛，当然在这个变故当中我们也有痛苦啊，世人会拒绝我们，不过在这个变故当中的痛苦呢，你要记得两件奥秘，两个奥秘。这两个奥秘，第一个奥秘说告诉我们，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我们能做我们不能原本不能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了。那你说怎么联合呢？就来到第二个奥秘，第二个奥秘就是那三位一体的奥秘因为这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彼此内住的神，父住在子和灵里面，子住在灵和父里面，灵住在子和父里面，因此他们就是彼此内住的神。弟兄姐妹们，跟我们何干呢？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当耶稣基督，当保罗说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也意味着耶稣基督也住在我们里头，也意味着父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位神会离开我们吗？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因为如此呢，我们可以忍受这变故当中的痛苦。所以来到最后最后的时候，我们的主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这位要惨死的主，他竟然没有想到他自己的惨痛，他先想到什么呢？他先想到他的百姓们的需要，他们需要三件事情。所以他们我们的主向主祷告，哪三件事情呢？他们需要学习彼此荣耀，他们需要学习彼此的合一，他们需要学习彼此的相爱。因为主人现在不在了，主人知道当他不在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发生，门徒们之间的关系会紧张。而且不只是门徒们在这十七章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在这门徒们当中以后还有外来的人，那些外来的人是谁呢？是在这些人以外的还有别的人要归入这个群体里头。所以你可以想象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复杂有一年我在大堂，我有点责备在大堂的一些人在于朗东的一些人。为什么呢？因为听到人开始在大堂的那个地方他们称中国同胞为阿丁阿丁是福建话叫阿中，中国的中这不是一个好听的话，这是一个不好听的话。不感谢主，到那时候责备他们过，他们再也不这样做了。他们说对不起，这是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不看我自己是阿星你是阿玛，他是阿宗我们在教里我们不会这么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的主的心意。我的主要离开的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一天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人，在这边有老的有新的，这边有小的有大的在这边有年轻的有成年的。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呢很容易的分裂。是因为如此，神做一个保护我们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保护他们使他们彼此荣耀。神啊，求你保护他们使他们彼此合一。神啊，求你保护他们使他们彼此相爱。这三件事情很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第一点耶稣基督说神啊，求你保护他们使他们彼此荣耀。一样的，我们做一个祷告，神啊，使我们彼此荣耀像你一样耶稣基督在十七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这么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在这里做一个祷告，他说你从我身上学习。我们的神，他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在这个地面上，他过着一个荣耀父神的生命。不过有趣的是，在这里你发现父过着一个什么生命呢？父过着一个荣耀子的生命，他们是一位彼此荣耀的神。所以当你看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从亘古到现今到以后他不会分裂的？弟兄姐妹们，这三位一体的神永远是合一的，因为这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彼此荣耀的神。弟兄姐妹，这是真的。如果你和我，你要尝试使到这间教会有100年的历史，200年的历史，一个分裂都没有的话，你做一件事情，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学习荣耀别人，你学习尊重别人。来到这个地方，你用保罗的话，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学习肯定别人。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学习欣赏别人。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学习接纳别人。这是荣耀，这是彼此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这么做的话，其实这会改变教会。因为我们在教会，在地面上的这个教会呢，在效法在天上的这位神，这位神不会分裂的，永远合一。因为什么呢？我们的主让我们偷听到看到。你说为什么讲偷听呢？弟兄姐妹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啊，在圣经里头你可以听到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跟三位一体神的第一位说话的，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当你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的主让你听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听到底这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跟第一位他们如何的说话，他们里头呢亲密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在这里我们的主告诉你和我说，这个生活是一个彼此荣耀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我们的主知道说他要先成为一无所有，他才会应有尽有。这是你和我要看到的一个，我们叫英文叫 pattern， 一个规律。当你看到圣经里头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诞生的时候还有什么？他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逃难逃到埃及去，什么都没有。最近阿富汗在逃难，你看那些视频，你看那些照片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访问他们，访问那些逃难的人，他说我有什么？我就是身上的一件衣服罢了，也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当圣诞来的时候，受难节来的时候，让你和我看到我们有一位一无所有的神。他来的时候两手空空，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不过神要借着这一无所有，借着这个降杯，使耶稣基督升高，使到耶稣基督变成一个应有尽有的。所以神才这么的耶稣基督才这么的宣告，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了。耶稣基督在说什么呢？在说我应有尽有了。之前的我你看来是一无所有，不过因为我谦卑，因为我降卑，因为我学习荣耀神，因为我学习把主给我的事情我把它办好了，所以因此我的神父神要在我身上做一件事情，他要使我升高，使我应有尽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你不要比豪宅，不要比房子，不要比车，不要比你的银行户口，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看你的结局。你的结局，一天你见神的时候，你是应有尽有吗？你是应有尽有吗？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回到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一生一世，他在一直到十字架上，他要做一件事情，叫荣耀圣父。这是他的使命。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使命呢？因为在这主导文里头啊，这才是圣经里头真正的主导文 ，the Lord's Prayer。是我们的主的祷告。在主导文里头呢，他用了这个荣耀这个字呢，用了八次。所以让你和我明白，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使命。他的使命从一开始到结束呢，他知道他要荣耀这位父神，这位父神也要荣耀他。以后圣灵来的时候，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圣灵要荣耀父神，这位是一位彼此荣耀的神。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和我，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怎么生活呢？ 我们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像他一样顺服 obedient。顺服谁呢？不是顺服我，不是顺服委员，不是顺服教会的长老执事，不是顺服谁呢？顺服我们这位神，像我们的主一样。当我们顺服我们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什么呢？我们是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曾经有一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曾经这么说，他是 Ralph Waldo Emerson， 他曾经这么说，他是个敌基督者。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真的是无理取闹，搞什么？你们在这人类的历史当中就抓一个好人出来说这辈子我要像他一样，这是疯狂的话。他讲 This is the madness of Christendom， 这是基督教疯狂的地方，抓一个好人说我要像他一样。现在就等于这不是疯狂，这是福气。相信我，相信圣经，如果你这辈子你说我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话，其实你这辈子会有蒙福的，真的。如果你在这个地面上你越来越像主的话，你是越来越蒙福的。不过如果你越来越不像主的话，那你的生活是越来越痛苦的。所以我们的主在离开的时候，我们的主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们的主说，神啊，求你使他们荣耀你，像我们彼此荣耀一样。当我们彼此荣耀的时候，当我们学习荣耀神的时候，这个教会，这间教会，世界上的教会有希望，有希望。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让我们看到说，当神是我们的父神的时候，我们效法他。我们不只是效法他彼此荣耀的这位三位一神，我们效法这位合一的神。这合一对耶稣基督很重要。你看第十一节怎么说？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一，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吗？在这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那个亲密的生活，我们叫做的 intimate life of the triune God， 在这个亲密的神的生活里头，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彼此荣耀的生活，是一个彼此合一的生活，是一个喜乐在彼此里面内住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的神的祷告。教会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不是外在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你会觉得，哇，教会在过去的两年这个挑战很大，这从阻断措施去年四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挑战很大。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最大的挑战，教会最大最大的挑战是里面的挑战，是里面的，是内在的。所以因为这样，我们的神，你看我们的神没有为着我们外在的事情祷告，我们的神为着我们内在的事情祷告。因为我们的神知道，当他的子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很难办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们，很难，很难合一，很难合而为一。我们的神知道，当刀剑来的时候，会攻击他的牧人，也攻击他的同伴，羊就分散了。所以这刀剑在哪里呢？很多时候这个刀剑是在教会以内。所以当我们在教会以内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同心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主在他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看到，当他去面对撒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跟父是同心的呢？我们的主跟父是同心的，因为他说他面对撒旦的时候，他打仗的时候，他是靠着圣灵，圣灵把他带到旷野的时候，他是靠着圣灵，他是借着父神的话来对付魔鬼的。所以我们的主在教我们一个功课，如果你和我要合一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要靠着这个变故当中的高手。这个高手会经常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当我们想起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这个高手会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的话，就像这个高手带领耶稣基督到旷野去打这个打魔鬼的时候，这高手是给耶稣基督说，经上的话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高手告诉耶稣，不可试探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位高手告诉耶稣，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些话语是谁给耶稣的？这些话语是这位带领耶稣基督到旷野的这位高手圣灵 和耶稣基督一同的来面对魔鬼，用什么东西来面对魔鬼？用父神的话来面对魔鬼。所以因此你看耶稣基督在17节到18节这么说，我们要怎么合一呢？17到18节给我们那个秘诀，那个合一的方式就是神要用真理使我们合一。我们一起来读17章17节到19节。来，17章17节到19节，1、2、3。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你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成圣的时候，在这里呢，耶稣讲的是，耶稣基督在做的是，因你的道理使他们清洁。可能那个意思可能是更广，这个圣洁的观念可以指的是什么呢？独一无二的观念。所以你可以说，神啊，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独一无二。神啊，求你叫他们因你的真理成为独一无二。在这个地面上，人合一容易吗？很难的。你不要说教会，你看家庭就好，家庭三分五裂是正常的。这年头其实是不正常的，不过在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里头已经正常化了。当青年人在一起的时候，投诉什么呢？投诉爸爸，投诉妈妈，投诉家里的破碎等等，这好像是正常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普遍的。当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用你的真理保守他们和唯一。神啊，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独一无二，使他们可以在这里，他们一起的来过合一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很久很久以前，不是很久以前，我小时候啦，也不是很久以前啦。我小时候我们喜欢看李小龙的戏啊。如果你看过李小龙的戏的话，你就是差不多那个年代了。好，现在的青少年人不知道什么叫李小龙啊。好，所以如果你认识或者研究李小龙的话，你会想，为什么李小龙到了好莱坞啊，他就突然一炮而红？当然你可以说他打架的方式很精彩，对吗？不过李小龙带了一个武器去了好莱坞啊，那个武器轰动了好莱坞啊，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好像什么呢？好像井底之蛙，他带着那个双节棍 ，Nunchaku， 所以他耍这双节棍的时候是很难耍的啊，你耍看看，你打敲头敲了好几次啊，受伤，所以这是李小龙的什么呢？他的特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双节棍？我们也有双节棍。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们有什么双节棍，我们用什么双节棍来把这魔鬼打倒呢？使到魔鬼不会在教会里头搞破坏，使我们分裂。那双节棍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真理，神自己的话语要保守他的子民们合而为一，使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过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做的祷告。我们的主他知道，他晓得，所以一天不只是教会，不只是这十二个门徒，一天教会不只是120人，一天教会不只是3000人在耶路撒冷，一天教会是全世界的人在一起，一天在新加坡先进堂有很多不同国籍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不同领域的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神知道的，在那个时候教会很难合一。所以我们的神就在这里鼓励我们，为我们祷告说，我们要有合一的那个秘诀。合一的秘诀就是主，你要我们怎么想，神你要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不只是来到教会我们彼此荣耀，不只是来到教会我们彼此合一，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甚至要彼此相爱。我现在在预备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一间七间教会的第一间叫以弗所。如果你看以弗所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责备以弗所教会？耶稣基督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你已经离弃了那起初的爱。换句话说，如果你认识以弗所教会的话，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彼此荣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高举圣经的教会，蛮有真理的教会，不过以弗所教会没有爱，能合一吗？不能合一。 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那三一真神。那三一真神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从亘古到亘古他能彼此合一？因为这三一真神是一位彼此荣耀的真神，这三一真神是一位彼此合一彼此内住的真神。这位三一真神呢，他是从亘古到亘古呢，他是一位彼此相爱的真神。所以因为这样，约翰在约翰一书才说什么呢？他说神等于爱， God is love。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如果神就一位的话，神怎么爱如果还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你跟我，没有月亮，没有星球，没有宇宙之前，没有天使之前，因为这些都是被造的，没有这些之前，请问神爱谁啊？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哦，神一定要我，因为他的爱没有疏导的地方，其实你错了因为没有这一切之前，约翰说神本身就是爱。那如果神是爱的话，你和我就得问，在那个时候没有天使，没有宇宙，没有人类，没有这一切的时候，那神爱谁啊？神在告诉你和我一个观念，在这亲密生活的三位一体生活里面呢，有一位彼此相爱的神，父子灵是一位彼此相爱的神。所以因为如此，耶稣基督祷告结束的时候，耶稣祷告什么呢？他说在这个家中，我们不只是要彼此荣耀，在这个家中我们不只是要天天彼此合一，在这个家中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所以你看耶稣在做这个祷告的结束，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当耶稣在讲这楼房上的讲章的时候，从13章讲到17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用了几次爱这个字？他用了34次， 34 times。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5章的圣经节，耶稣讲了34遍。你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妈妈爸爸很啰嗦，天天叫你吃，叫你去洗澡，去洗手，去睡觉，去读书的话，那你要来投诉耶稣一下，耶稣可能比你妈妈爸爸更啰嗦他在五章里头讲了34次一个观念。那观念是什么呢？观念是爱。他在13章34节他说，我赐给你们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耶稣在讲什么道理？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告诉门徒们说，接下来你看我被抓、被捕、被打、被钉死，那个就是我爱你的方式。我怎样在十字架上爱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个是爱的标准。你用那个爱爱你身边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来到第26章的时候，耶稣在告诉门徒们说，在这里不只是你们犹太人以后会有外邦人到你们当中成为我的子民。所以你要怎么爱这些外邦人？不要瞧不起他们，而是什么呢？而是看十字架，那十字架的爱，用那个爱，我怎么爱你们？那十字架上的爱爱这些跟你们不一样的人这是我们的主做的祷告。所以你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在这五章里头讲了爱这个观念，讲了34次？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是因为我们笨吗？听不懂吗？使徒们不了解吗？不是因为笨，也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件很难明白的事情，不过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很难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叫卡森，他自己这么说，他说我怀疑为什么在新约里头有这么多超过几百条相爱的这个命令，我怀疑那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爱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爱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刚才我们的启示经文我们读什么呢？你和我，我们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吗？其实没有的。可能我们想，哎呀，快点崇拜完这个老头子讲完话，我要回家做我的事了，打我的游戏了，过我的生活了不过弟兄姐妹们，爱是很难的。圣经讲的爱，你看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是爱人如己的。所以因为如此呢， 我们的神鼓励我们，鼓励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过的生活。在这个变故当中，教会很容易分裂的，不过在这个变故当中，教会可以不分裂。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可以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这与众不同的生活是一个彼此荣耀的生活，这与众不同的生活是一个彼此合一的生活，这与众不同的生活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是我们在这面地面上想象出来的生活，这个生活是这三位一体神里面那亲密的生活，我们只是在效法他里面的生活，效法在这个地面上罢了。不过因着这个生活，使到我们可以什么呢？我们可以应付，我们可以应变这充满变故的这个世界。我们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神啊，求你怜悯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当我们面对变故的时候，无论是外面的变故还是里面的变故，神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像这三一真神彼此荣耀一样，保护我们像这三一真神彼此合一一样，保护我们像这三一真神彼此相爱一样。神，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因为这是难事。怜悯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